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住在湖北省的一个乡村，有一对儿女。我没有上过学，能吃苦耐劳。我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表妹，在大法弟子受中共迫害最严重的时期，她多次来乡下给我讲法轮大法是好的，法轮大法红传及盛况，被江泽民流氓集团和中共邪党迫害的真相。表妹告诉我，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来救度世人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愚弄欺骗百姓而炮制的造假新闻。表妹不畏迫害，坚持信仰，还阳光开朗，身体健康，我挺佩服她的。我相信她的话，因为她的言行在亲戚家族中是被信赖的。15年前，我来到表妹住的城市租房住，因为我没有工作，也没有钱做生意，只得给人家代卖小菜，赚点差价钱。表妹给了我很多法轮功真相资料看，我也明白了传递真相是积德做好事。我要她多给我一点真相资料，我发给别人看。大白天不方便，我就晚上到各个小区楼，把资料放在各家门口救人。我的这一念一行，给我打开了福报之门。刚开始，我用篮子卖菜，后来租了个摊位自己卖，再后来租了多个摊位，生意越来越好。因为我们是外地人，有不少本地人妒忌我，我也不计较，心里时时装着真善人三个字。我做好自己生意的事以后，就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为了卖菜方便，我刚开始买了个小三轮车，过后又换成小货车。货车后，儿子也加入进来了。货车上挂有大法真相护身符，我也告诉顾客大法好，因此平安顺利，生意也越来越好，经济条件比较好了，也买了房子，儿子已经结婚生子。儿子当家后，生意做得更大了，接触的人也多。我们本着真善人的良心做事，早上比较忙，有些爱占便宜的人随便拿点小菜什么的，我们看见也不吱声，随他们拿去吧。但有人讲法轮功不好，我就更正说法轮大法好。接下来我们又换了大货车，在集贸大市场做蔬菜批发。在出卖小货车时，儿子对买主说，车上挂有大法真相护身符，谁接受就低价卖给谁。再说说我女儿，她在外地打工， 想回家开个小餐馆，一家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正好我家附近有个餐馆，因为生意不好要转让，我就给女儿接下了。儿子也说帮他姐供应小菜，不收本钱。这样女儿的小餐馆开起来了，生意还很好。为了正式大法，女儿把凉棚两头挂上法轮大法好的吊牌。因为我女儿的生意好，本地人眼红，心里不平衡，说这里的钱让外人赚去了，是南瓜让猪啃了。面对这些难听话，我们不计较，也不与人争吵。中共病毒疫情期间，餐馆的生意也没受影响，还真忙不过来。别人都说什么阳了，身体不好，在家大门都不敢出。我们一家人身体好，真感觉不到什么阳不阳的问题，正常生活。有一年我患了重病，肚子里长了个东西，精神身体越来越差。在儿女的劝说下，我动了手术。手术过后，得知医药费很快花了40000多元了。伤口还没拆线，我就强烈要求出院。出院后，我身体恢复得很好，不长时间又能忙里忙外。这都是托大法的福。是大法师父的保护，才有了今天我们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全家都感恩大法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的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 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画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跟您说个贫苦家庭家运大逆转的故事。丈夫和我有个幸福的家庭，三个孩子都出社会工作了。看到孩子们生活过得很好，身体健康，就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最大的安慰了。现在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却比年轻的时候强很多。亲朋好友都说呀，我是越长越年轻了。这几年大儿子成家了，又给我们添了个聪明可爱的孙子。逢年过节，我看着丈夫和蔼地牵着孙子的手，我的记忆不由得回到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个小家可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啊。孩子们小的时候，丈夫喝了酒就经常打我出气。有一次丈夫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把我怀里才十个月大的孩子吓得不轻。大儿子得了惊风，那天夜里大儿子闹了五次肚子，从此以后 这孩子就落下了病症。他经常抽风，让我老是担惊受怕的。还记得1997年，到了秋收麦子的季节，大儿子又抽风发作了，他整个人突然重重地栽倒在厕所里，把头和脸都摔破了。打从那天起，三个孩子大大小小的毛病就连番地发作，把我们这个原本就又穷又苦的家弄得更是鸡犬不宁。女儿第一次来例假就流血不止，她原本身体就弱，这一下更是把她那张小脸折腾得蜡黄。我们赶紧带着女儿四处求医，小儿子更没让我们省心。他先是摔伤了胳膊，没法上学，后来又老嚷嚷，心口憋气，县医院检查说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得上济南去医治。在这之前，我自己的身体就一塌糊涂，每隔几天就得上医院打针吃药。我的子宫又是发炎又是大出血的，还乳腺增生，让我上衣都扣不上扣子。这些都已经够瘦的了，我还突然扁桃体发炎，一病就是一个多月，那时候吐了不少的血条子。偏偏家里亲戚又常闹矛盾，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好几次试图摸电要自杀，都被年幼的孩子哭天抢地地止住了。我们娘几个哭成一团，我只有哭喊着问老天，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到底有谁能救救我呀？这时候孩子们又都这样了，我一边到处筹钱，一边哭着准备上医院的行李。我心里打定了主意，孩子要是好了呢，我这条命就熬到孩子们长大，否则我就一了百了。那个时候中国正值气功热，虽然我们住在偏远的乡下，但我也听说了气功能治病这回事。所以要出发到济南的前一天晚上，我烧了香，跪在院子里，虔诚地对着天空祈求。我求神佛能可怜可怜我，让我遇到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救救我的孩子。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屋子的东北面有一扇大门，门外是一片宽阔的菜园，那菜园里蔬菜茂盛，果实累累，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菜园旁边的池塘里还开了荷花，我记得那荷花的叶子特别的清脆。从这个鲜明的梦中醒来，我感觉好多了。我的预感告诉我，到了济南，我一定会交好运，遇到高人的。顿时，一直压在我胸口的心痛就这样消失了。到了济南的医院，丈夫和我带着小儿子住进了医院附近的招待所，没想到那招待所的门房竟然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吃了饭，他劝我学法轮功，还拿了书让我看。当时我光想着孩子有病，压力极大，哪有心看书啊，我根本就不看一眼。因为医院检查的结果很严重，我们又改到省二院去看，省二院的病人特别多，从挂号到检查得排队等上两天。我心里急了，就对着做彩超的医生说，我是某某县的，离这里五六百里路呢，还是趁着孩子放假来的，今天上午能做吗？那医生一听竟然说，哎呦，咱是老乡，我马上给做。做完了彩超，他又热心地帮我们去找专家确诊。那专家告诉我们，别害怕，孩子不用开胸做大手术，做小手术就行了。 我那颗挂着的心一下子放下了，我的心轻松了。检查回来路过朋友门口的时候，我说，你的书给我看看。我捧着书回到房里，没想到书里的每一句话都震撼着我的心灵。我急着想一眼就把书看个透，因为这就是我要找的呀。这些年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书里一下子找到了答案。我终于懂了，人做坏事，打人骂人，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就会造业，而业力就会造成得病或磨难。原来人会得病，会吃苦，会遇到种种的磨难，都是因为自己的业力啊。我明白了，我在心里跟大法师父说，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个好人，再也不造业了。隔天，老朋友陪我到千佛山的练功点学功，辅导员问了我的情况，给我讲了一些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得了法之后，一分钱不花，一粒药也没吃，病就好了的事情。我自己学了功，还带着丈夫和小儿子到辅导员家，接着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边听大法师父讲法，边觉得身体像是要起空一样。小儿子当时10岁，听了师父的讲法，他也决定要学法练功。儿子也要练功了，我心里想着辅导员讲的，一些人在这里得了法之后，一分钱不花，一针没扎，一粒药没吃，就好了的真实事迹。儿子他是不是也能出这样的奇迹呢？后来辅导员的一句话让我心里一震，辅导员说，法度有缘人。我想起了这些天经历的一切，从那个清晰的梦境，异常顺畅的到医院看诊，到学法练功时那种无比心清气爽的感受，我好像明白了冥冥之中的巧妙安排，我顿时泪如雨下。隔天，丈夫带着大法书先回家了，我跟儿子留下来继续学法练功。小儿子每天都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到了第3天，孩子惊喜地发现，他的肚子里真的像师父讲法时说的，有法轮在转呢。他上下楼小跑的时候，还发现胸口不再憋气了，这实在让小儿子高兴极了。他不停地说，师父给我治好啦。我自己也是一天一个样，身体状况飞速地好转，整个人神清气爽，充满了希望，真是看天天好，看地地好，看人人好。原来人还可以活得这样轻松，像在天堂里一样快活啊。又过了几天，我和小儿子听完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小儿子也学会了5套功法，辅导员为我们准备了1套大法书籍，让我们母子俩满载着幸福回乡下家去了。一回到家，我原本脸色蜡黄的女儿气色竟然好多了，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说，我读了转法轮，身体好了，把所有的药都扔进大坑里去了。经常抽风的大儿子也变得精神焕发，简直判若两人了。没想到不过短短6-7天，我家的命运就发生了这么惊人的变化，一家五口心里踏实又安详，这样其乐融融的家，真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尝到的幸福。从此我家只要开着门，就能听到大法师父的讲法或练功音乐，我们全家没有了病痛和忧愁，多了欢声笑语。那时候我们这一家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大孩子会提醒我，妈，你今天守心性了吗？ 我可能跟孩子们坦诚，我原本拿了公家一叠白纸要回来给你们用的，结果我马上想起师父的法，又送回去了。小儿子也告诉我们说，小朋友打我，我没还手，他们骂我，我也没还口呢。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呀，孩子们和我一直以来受尽生活折磨，从来都只有抱着哭的份儿，如今却个个脸色红润，神采奕奕的，变成我的修炼伙伴了。我原本悲观厌世，对自己的苦命愤愤不平，丈夫喝酒打我，我就骂丈夫和孩子出气。学了大法之后，我一句也不骂了，连一个难听的字也不说了。我学会了忍让，也懂得用善意待人了。看着我们一家和和气气的，街坊邻居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不用再三天两头的来家里劝架了。邻居和同事们把我们一家的变化看在眼里，大伙直夸法轮功神奇。人们都说，法轮功不光能治病，还能把人变成好人呢。就这样啊，我家发生的奇迹被传开了。很快的，周围十里八乡都知道了法轮功好，大法扭转了我家原本悲惨的命运。听众朋友，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一个贫苦家庭摊上了孩子们的病，眼看就要走入绝境了，却因为得遇大法，这家人不但好了病，家人之间也懂得了互相体谅了。从打骂哭嚎到欢声笑语，这个家不仅生活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更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您说是吗？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练法轮功30年了，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下面分享一位小伙子的故事。那是疫情期间的一天，我到邻村去压挂面，回来的路上看到在前面有一名男子正在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还不时地回头看。我便下了车子走上前去问，小伙子你怎么步行不骑车呢？他说，大姐，我走了30多里路了，是到外地去打工，和我一块儿去的人早上起来都不见了，走了也不叫我，我也找不着他们，没地方去，只好回家，身上也没钱了，饭也没吃，现在是又渴又饿。我一听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真是世道炎凉。他说要到我镇去坐车，坐到市里转公交，再到他那个镇。我一听正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便说，小伙子，你骑着我的电动车带着我去坐车吧，这样去能快些。他谢我，我说不用谢，我是学法轮功的，师父让我们走到哪里都得做个好人。在车上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他说，大姐，我听说过，不过大姐，你们练法轮功的怎么到天安门自焚呢？我详细地告诉他，小伙子，那不是我们练法轮功的，练功人不能杀生，连自杀都是有罪的，如果自焚应该先烧头发， 为什么那个自焚的王进东头发都没烧着，两腿间的那个塑料瓶完好无损。小伙子表示赞同。我接着说，我们练功人都是双盘，而那个王进东是散盘，只有当兵的才那样。那个刘思颖喉咙割开了还能唱歌，那不是违背医学常识吗？小伙子说，大姐，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那么回事。我又说，那是江泽民出于妒忌，看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多，栽赃陷害我们的。我继续说，我们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现在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各种奖项几千项，转法轮这本书都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100多个国家都有人在学。如果人人都学好，那人类社会道德不就提升了吗？现在警察都在执行江泽民的迫害命令，绑架我们，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而在国外，法轮功举行活动，警察都为他们维持秩序，为他们开道。我问他，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入过团还是党员呢。我说，那还不赶快做三退，因为共产党是由党团队组成的，你加入了他，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干了坏事就有你一份。咱们中国人是信神的，而他是讲无神论的，你只要思想里答应退了，你就不归他管了，以后老天灭他，灾难就与咱无关了。他说，大姐，你给我退了吧，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他下了车子，双手合十，对我连连鞠躬说谢谢。我赶忙说，你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李洪志师父，是师父让我救你的。这时他又对着另一个方向连连鞠躬说，谢谢李洪志师父，谢谢李洪志师父。此刻我能感受到一个生命得救后那种感恩的心情，眼泪也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当时我电动车的电也不多了，我说，小伙子，我们这也有一趟去市里的车，只不过时间长一点，不如就在这儿坐吧。他说身上没钱怎么坐车呢？我到超市给他买了个面包2根肠，剩下的钱给他买车票。这个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的小伙子一定会平安到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攒神韵传递勇气和希望，每家一员褒奖致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9日。明慧记者高思雨综合报道。随着神韵8个团在世界各地送上的一场场演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没有共产主义的真正的中国，领略到5000年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感受到了神性、希望和喜悦。虽然中共妄图通过各种威胁、恐吓等破坏、诋毁、伤害神韵，但各国议员政要纷纷给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或致信祝贺，赞扬神韵艺术团自创立18年以来坚持复兴传统文化，艺术家们无私奉献，给世界带来勇气、慈悲和希望。以下是过去2周内 神韵收到的来自美国各地和加拿大的部分褒奖和贺信。第一部分，加拿大各级议员恭贺神韵演出成功。2025年3月21日，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为期一个月，巡回九城的38场演出拉开了帷幕，密西沙加市为第一站。演出首日，2025年3月21日晚，密西沙加市市长卡罗琳·帕瑞西委托副市长约翰·科瓦克到剧院为神韵颁发褒奖。褒奖令中写道，神韵艺术团以复兴中华5000年传统的舞蹈、音乐和价值为使命，这个使命深深吸引了全世界的观众。神韵传承和弘扬的传统中华文化丰富了我们的城市，带来充满启发的文化盛宴，并展现传统艺术之美与普世价值。观赏演出后，副市长科瓦克谈到，演出实在是太美了，仿佛梦幻一般，那么鲜亮生动的色彩。他称赞神韵的艺术造诣，舞蹈演员们动感惊人，极具艺术性，而台上舞蹈演员与背景天幕互动融为一体，真的让人感到身临其境，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团体能做到如此精妙，真是震撼人心，太震撼了。他也感谢神韵主办方的努力，我代表我们的市长卡罗琳·帕瑞西及市议会欢迎神韵的到来，感谢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作为主办方为神韵来此所付出的努力，我们珍视这份合作与伙伴关系，希望能够和神韵持续合作，并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在密西沙加市演出期间，安和长期护理厅厅长也请代表到剧院颁发褒奖。14位加拿大国会议员、亚伯塔省省长、西温哥华市和卡尔加里市两位市长及一位卡尔加里市议员发来贺信。加拿大国会议员兼绿党联合领袖伊丽莎白·梅伊在贺信中特别写道，尽管面临着中共主导的对法轮功和神韵的全球范围的迫害，包括前所未有的威胁和虚假信息，神韵依然秉持传播慈悲、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巡回演出，这些演出体现了中国5000年丰富的艺术和文化。国会议员齐亚德·阿布泰夫热烈欢迎所有参加今年神韵巡回演出的艺术家，并感谢他们让加拿大人领略了中华文明的美丽和历史。他在贺信中写道，慈悲、勇气和希望是跨越文化的普世主题，这是神韵获得广泛赞誉的原因之一，这也是神韵在加拿大受到如此热烈欢迎的原因之一。国会议员布拉德·维斯称赞，神韵以其精湛的艺术美丽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传统，神韵令人惊叹的编舞、华丽的服装和沉浸式的高科技背景，为观众带来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体验。但他也了解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家们面临的中共跨国镇压和干涉。他说，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文化庆祝活动的自由是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观，任何人都不应该因分享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面临威胁或恐吓。他感谢神韵艺术家的艺术才华和领导力，将这种不可思议的体验带给全世界的观众。亚伯塔省省长丹尼尔·史密斯代表亚伯塔省欢迎神韵艺术团的再次到来，贺信中写道，艺术是我们文化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场精彩的神韵演出为亚伯塔省人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通过音乐和舞蹈体验中国的文化和传说。第二部分，美国新布朗维斯克市宣布神韵日。新泽西州新布朗维斯克市市长詹姆斯·卡希尔发布褒奖令，感谢神韵再次莅临，宣布演出的两天，3月22日和3月23日为该市神韵日，并鼓励市民们抓住机会一睹神韵的风采，共享难忘的艺术。神韵在该市的三场演出均爆满落幕。新布朗维斯克市市长詹姆斯·卡希尔的代表 市公共信息官伯特·巴伦为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观赏了神韵演出后，巴伦表示，从演出中感受到善的力量。神韵传递了精神信仰与慈悲的重要信息，告诉人们善良的重要性。善良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信仰，让我们善待彼此。神韵在提醒我们，纯粹的善良是多么重要。美国神韵艺术团3月和4月莅临新泽西演出，新州政要向神韵艺术团发来褒奖或贺信。州长菲尔·莫菲在贺信中说，我赞扬神韵演出的每一位制作人和支持者，他们为我们的居民提供了体验杰出文化演出的机会，已成为新泽西州多产表演艺术社区的一部分。他还说，神韵演出是对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杰出的艺术复兴和庆祝，为新泽西州展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才华，并为市民创造了永恒的记忆。新泽西州参议院主席尼古拉斯·斯库塔里、众议院议长克雷格·考夫林代表新泽西州参众两院全体议员起草并发布了联合决议。新泽西州参众两院高兴地向神韵艺术团致敬，赞扬艺术家以奉献精神与新泽西州人民分享其非凡技艺。第三部分，美国加州议员赞神韵，分享神传文化精髓引共鸣。美国加州59区州众议员陈立德代表加州议会发贺信欢迎神韵再次莅临。他在信中写道，神韵致力于通过古典舞和音乐来复兴并分享5000年神传中国文化的精髓，这非常值得推崇。同时他赞扬神韵的正面影响力，我坚信你们的演出将继续激励、教育和鼓舞各行各业的观众。您所展现的普世价值观真善人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共鸣，并强有力地提醒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艺术表达的重要性。2025年3月13日至19日，加州圣地亚哥县埃斯康迪都市迎来了神韵七场演出。2025年3月13日，大圣地亚哥市议员朱迪·菲茨杰拉德代表市长和市议会向神韵艺术团褒奖。市议员菲茨杰拉德谈到，神韵优美的舞剧传递了希望及坚韧的信息，即使人在面对迫害仍能保持宁静和平，就像有一个节目提到，这种力量能让人从仇恨中解脱，转身拥抱爱与和平。他还表示，今晚的演出不仅美得令人屏息，也将世世代代流传的故事通过舞蹈和音乐展现在舞台上，这非常重要。神韵令我印象极深，感谢艺术家们呈现了这样的珍贵礼物，让我们透过舞蹈更深入领略中华文化之美与历史故事。我盼望神韵世世代代传承下去。2025年3月13日晚，国会议员史考特·彼得斯选区主任史考特·彼得斯代表议员颁发褒奖。伯克维奇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恭喜神韵，这是令人难忘的演出。他赞扬神韵艺术家，是他们日积月累的练习和巨大的心力付出才能年年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真是令人钦佩。第四部分，加州圣地亚哥县宣布神韵日。2025年3月19日下午，圣地亚哥县监事会监事乔尔·安德森向神韵颁发褒奖，并宣布3月19日为圣地亚哥县神韵日。观赏演出后，安德森感叹，神韵讲述的是邪不胜正的故事，共产党在中国横行，而中国人面对中共恶权坚韧不拔，改善生活。安德森感谢神韵艺术家带来的巨大惊喜与启发，神韵真是启迪人心，艺术家们天赋异禀，演出令人心情愉快，他们彼此配合无间，看着真是鼓舞人心。2025年3月19日下午，加州圣地亚哥县波威市市议员珍妮·前田在南加州埃斯康迪都市观赏了神韵演出。珍妮·前田从神韵演出中感受到， 神韵传递了希望、光明与令人振奋的信息。天上有高于人类的神佛，要知道人其实很渺小，上有神佛，人才不会只专注于自我和那些微不足道的烦恼上。2025年3月15日下午，加州圣地亚哥县圣马克思市市议员丹尼尔·勒布朗为神韵北美艺术团颁发褒奖，感谢神韵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代表马里兰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为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以表彰神韵以富有趣味、教育意义、启迪人心的形式分享传统中国文化。2025年3月15日晚，美国密苏里州第101选区州众议员本·基斯利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基斯利代表州众议院议长约翰·帕特森、众议员何利·琼斯、贾斯丁·斯帕克斯、塔拉·彼得斯、贝基·劳宾格以及他本人为神韵颁发这项联合决议案，赞扬神韵艺术团的历史和成就。基斯利感谢神韵说，将启迪人心的信息带到美国，传递着健康与摆脱迫害的希望，以及你们的团体、公司和剧场演出所承载的深远意义。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果又称因果报应，即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上期节目里，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两个得善报的故事，今天再来分享两个得恶报的故事。一，无恶不作，自食恶果。东汉的王温书年轻时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且性格暴虐，曾干过盗墓等坏事。开始地方上让他试做县里的亭长，但试了好几次，他都干不好本职工作，屡次被免职。此后他又在县衙门里充当小吏，因擅长阿谀奉迎，逐渐升为廷尉使。王温书到任后，酷暴少闻，杀伤甚多，国家法律常被置于不顾，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昏昏不辨。朝廷将其廷尉一职免去，让他担任中尉。他重用一些奸猾官吏同他一起共事，这些人善于深闻周纳，他们想要惩治谁，就千方百计地给谁罗织罪名，而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无不惨遭严刑拷打，很多人被逼迫致死，极少能够生还。王温书玩弄法令条文，玩弄文笔，设计陷害无辜，每次审案时往往株连，有时甚至株连数百上千家，人命全被他视为草芥。他维权仕途，人称其有两副面孔，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如狼似虎，酷虐非常，毫不留情。杀死的那些人都是无权无势或不居权要之位的人，多是平民百姓，而在有权有势者面前，他又换了一副面孔，阿谀献谄。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吏爬到九卿之一的高位，与他巴结权贵是分不开的。在权势者面前，尽管他以察奸惩恶为职，但那些权势者即使违法乱纪的事堆积如山，他也不去管，并千方百计地加以回护。正因为如此，很多权势者们通过各种渠道编造舆论，
谎称其业绩为他宣扬名声。王文书自认为官运亨通，在他担任中尉的几年里，他的爪牙都因其包庇豪强权门的机会收受财物而暴富。他本人就更不用说了，他死后实在其家累千金。他通过各种手段徇私舞弊，罪犯花钱买命，向其行贿托货者屡见不鲜。对于寂寞入关的财产，他也想方设法从中染指。恶事终有败露之时，后来有人告发他企图谋反，而他枉法卖玉，陷害无辜，贪污受贿也相继被揭露。王文书知道按当朝法律其罪当诛，自觉末日来临，乃畏罪自杀身死。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岳丈家也因犯法被诛，其党羽亦也纷纷问罪获刑。王文书一味钻营，凭借手中之权来谋取一己之私利，不惜泯灭天良，杀害无辜，徇私枉法，却不知权势只是一时的，造业者不可能永远逍遥法外，即使用尽心机，使尽手段也是枉然。作恶之人必定逃脱不了因果报应惩罚的必然结局，其结果害人终害己，最终毁了自己而走上不归路，而其死后的名报更是可畏。二，昧心欺诈，损福折寿。清朝时，无锡人曹武吉任云南蒙化知府，他的儿子曹某是乾隆庚午年孝廉科的举人，江苏巡抚庄资溥的门生。乾隆21年，无锡发生很大的瘟疫，无锡当地有位华某，一贯乐善好施，就捐献出他收藏的几幅古画，托曹武吉之子曹某去义卖，嘱咐他说最好能卖得800两银子，拿来收买本城病死的人。曹某把画拿回苏州庄家，请庄资溥看。庄资溥听曹某说是为了做善事，为其义举所感动，而且画确实质量不错，就给了他800两银子。曹某回到无锡后，却只把其中80两银子交给华某，说只卖了这么多钱。华某没办法，只好努力东拼西凑，买了几副棺木，收埋了少数暴露的尸骨，其他的遗体则没有足够的棺材来埋葬了。没多久，曹某忽然暴病而亡，曹武吉失去独子，非常悲伤，哀痛之心难以抑制，就写了一份文牒烧给东岳神，写道：我为官清正廉洁，儿子又没有什么罪过，不应该有现在这种报应啊。然后他回到家里，刚睡着，就看到有青衣人拿着东岳神的名帖来，请他过去说话。曹武吉就跟其走到一个大殿门口，东岳神走下台阶，下来迎接他说：你是个好官，这说的没错，但你儿子近来颇有恶迹，拿了其他人的钱财，吞了别人的福祉，导致上千人暴骨荒野。你若不信，可去你儿子的书房开箱查看便知。言毕，命人押来一披枷带锁的囚犯。曹武吉仔细一看，正是他儿子，便抱住儿子痛哭，顿时就从梦中惊醒过来。他赶忙奔到儿子的书房，开箱一看，发现里面有700多两白银，问仆人才知儿子卖画昧钱之事，此事连儿媳都不知道呢。曹武吉明白儿子是遭到了报应，此后对其哀悼之心淡薄了不少，再不提思念儿子的事情。物质财富人生带不来，死带不走，而健康和生命是任何名利和金钱都换不来的。昧心欺诈他人， 非礼非法，横取他人的财富，反而会折损自己原有的福分，其命中福禄以致寿算将被削减，报应来临时，其所夺取的钱财也就都化为乌有。切莫只顾私利，不顾天理，算来算去却把自己算计进去了。须知做事要凭良心道德，所谓百福骈珍，千祥云集，各种福分祥瑞不都是从积德行善中得来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